谢谢丽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久没有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了，是不是？大家过去几个礼拜，甚至一个月时间，都吃了属灵的大餐，是吗？现在回到了家常小菜来吃饭了啊。那么，希望这个家常小菜能够真的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起来。啊，特别是我们回到了生命记啊，记得生命记吗？啊，就是啰里啰嗦的反反复复来讲啊，但是呢，它有它的目的跟它的作用。那么这卷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来经历神很大的祝福。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富不过什么？富不过三代。秦始皇最不相信这个事情，对不对？秦始皇做皇帝的时候，他就想他我要做皇帝，而且要做永世永代。结果他做了几代？第二代就没了，是吧？那么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富不过三呢？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那么到底这个富强兴盛是最多只到三代吗？我想没有一个做父母亲，包括我们现在，愿意看到富不过三。但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不要重蹈这个覆辙，富不过三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圣经给我们一条路走，让我们不会仅仅富只到三代，而且这个富可以到永远到永远。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法则，这个祝福，这个恩典，这个强盛兴旺可以永远到永远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走得下去？不要让它只停留在一个理论当中。到底这条路怎么走才可以真正永续的蒙福？那么重点在后面那个字叫传承。我们常常就是一人公司，我知道怎么做，我死了什么都不能做了，只有这个事情只有我会做，做完后面也做不下去了。其实做父母亲不常也是这样子吗？好不容易白手起家了，后面孩子接得上吗？好不容易建立一个家，建立一个家室，后面的孩子可不可以继续走下去？好不容易小组建立起来了，后面的组员可不可以接续下去，组长这么好呢？所以今天都是我们需要来思想这个事情。到底我的祝福是到我这一代就结束了，还是我的祝福可以继续走得下去？包括在小组，包括在家庭，包括在你的事业当中，是不是能够永续蒙福呢？关键点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够传承下去。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有两段，第一段是生命记的四章九到十节，第二段是八章。好吧，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有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你可以读中文英文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只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同声同心一起来读。预备，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第八章，来下面。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 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再做一次祷告。主啊，你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主，你都你将你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呢？而主，你定义赐福给我们，不但要赐福给我们这一代，赐福给我们的儿女，你要赐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因为这是耶和华你说的。但是主，你也给我们立定一条法则，让我们怎么样可以永续的蒙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今天早晨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能够透过你的仆人将你的话语、你的真理简明，主啊，好叫我们可以抓到你话语的精华、话语的根据，主啊，好叫我们可以走在你话语的祝福里面去。主啊，让你的话语的应许不仅仅是对某些人说的，不仅仅是对别人说的，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而是它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能够活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我们手所做的工作当中。主帮助我们能够懂得传承，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祝福不但我们自己领受了，能够传承给我们的家人、我们所接触的、我们的学、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公司，主啊，我们的小组都要永续的蒙福。主帮助我们，让您的话语主啊实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坐。生命记，我想我们读了好几次，也是这样，我们再一次来说，生命记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民准备进入神所预备牛奶与蜜之地的迦南美地的之前，以他们在过去在旷野沙漠当中漂流了40年，以及他自己本身摩西已经到了人生的尾端120岁的时候，以他过去人生的经验带领以色列人走了40年的旷野，加上他120岁他人生的阅历，在这边语重心长的，在这边情辞迫切的，在这边不断的重复告诉以色列的人民，不要犯错误，你们要蒙福了。但是让这个祝福不仅仅是昙花一现，让这个祝福不仅仅是你自己得着，你要让你的儿女、你的子子孙孙都要继续得着这个祝福。那到底怎么做呢？所以摩西反复的讲，哪些是蒙福之道，哪些是咒诅之路，要走选择蒙福的，要拒绝咒诅的。这些事情好像我们都知道，哎呀，不要再啰嗦了，我们知道，我们清楚了。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到底怎么样这条祝福才是能够持续的蒙福。前面跟大家讲了，关键点就叫做传承，传承。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传承呢？每一个人都希望传承，包括秦始皇他都希望传承，可是为什么到第二代刚开始就结束了呢？他到底，所以我们到底从基督徒我们蒙福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传承这个祝福。我们大部分在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第一次，我们第一个人领受了这个祝福。怎么样把这个祝福带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族，甚至于我们的后代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无法延续，我们看一下第一大点，无法延续神祝福的原因。我们先从消极面来看，当然我们积极面是要去承接祝福、延续祝福， 但是我们先回来看一下，从消极面、负面来，我们来看，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无法延续神的祝福呢？首先从圣经我们刚读的内容来看到，首先就是忘记了神所做的，在十二节、十七节那么讲到说，恐怕我们心高气傲，也就是恐怕我们开始骄傲了，然后心里就说什么呢？这个得货财的能力，这些的财富，这些一切的成就，是靠我力量、我努力得来的。是的，好像我们有聪明、有智慧，加上我们个人的努力，好像就理所当然，这些财富就是我努力得来的。可是我们常常知道，还需要靠一点机运呢。努力人这么多，为什么就偏偏你得着呢？为什么他就得不着呢？所以我们不知道，当这个货材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从中国运货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你要先确定海上没有海啸，是不是？你要确定天空没有火山灰，这个东西才能够运到你的手上，你才可以转手赚钱呢。不是你今天看了好，不是你今天努力多少，你就一定得着多少。农夫努力播种耕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非常的努力，请问他是不是一定可以收成呢？可不可以？不一定，对不对？如果天不下雨，如果太阳不出来，你再努力，你工作24小时，你也收成不了啊。所以在这里，上帝让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努力，我们摆上，但是我还是得靠天吃饭。不要心高气傲，自以为是。我想越年轻的人越觉得，为什么要信耶稣？我靠我自己，我信我自己就好。可是当我们渐渐年长，我们就知道人生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而在这里，圣经再再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得货财的能力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是当我们人骄傲自大的时候，第一个，忘记神所做的，就无法让这个祝福继续延续下去。第二个，离开神的保护。在圣经我们刚刚读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在旷野40年，神用他大能的膀臂保护以色列人，首先脱离埃及的掌握，第二个进入在旷野40年保护他们。白天你要记住，在旷野就像沙漠一样，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冷得要死。而以色列人在40年，将近200万人，沙漠什么都没有，活了40年，怎么活下去的？这就是神用他大能膀臂不断地去帮助他们，白天用云柱挡住太阳让他凉快，晚上用火柱给他们温暖，赶走野兽。他们40年当中，他们的鞋子没有被穿破。有没有哪一家厂牌的鞋子可以来担保说你的鞋子穿40年不会穿破，天天穿？有没有哪一家 Nike 可以吗？啊 ，Jordan 的啊，没有一家厂牌鞋子敢担保你每天穿这双鞋子穿40年穿不破。上帝牌可以，上帝牌的鞋子40年的鞋子在旷野40年没有穿破。你没有看到上帝大能的膀臂来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吗？他们从天，上帝从天降下玛纳，从冬天，从用东风将鹌鹑赶来，让他们吃得饱、喝得足，而且从石头当中蹦出水来。想想看，在沙漠、在旷野活了40年，这不是神迹，这是什么？这不是神的保护是什么？神保护他们，恩待他们，这里叫做说离开神的保护。我用一个比喻，这好像神的保护就好像一把保护伞， 我们在这伞底下，我们就遮不到，晒不到太阳，淋不到雨。伞拿掉呢，伞在这边呢，我就会怎么样？就淋到雨，晒到太阳了。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可是我们不明白。上帝的保护就像这把保护伞。圣经告诉我们说，魔鬼就如同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告诉你，这一把伞就是上帝罩着我们，遮盖我们，让上帝的保护恩典临到我们，让魔鬼无法来动到我们一根汗毛。可是人呢，不甘愿。我为什么要走在这么小的范围？上帝，你为什么要限制我呢？所以从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开始，亚当夏娃就拒绝了这把保护伞。为什么要听上帝的？为什么这个食物不可以吃？为什么你限制我？我不是自由的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就，你管得到我吗？弟兄姐妹，这就是亚当夏娃离开这把保护伞，跑到保护伞之外去的地方。他拒绝了上帝，拒绝了上帝的保护，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受你的限制呢？但是他不晓得这个限制乃是一个保护，这个限制不是来欺负我们压榨我们，这个限制乃是保护我们。就像每一个父母亲知道，家庭就是一个保护，父母亲的爱也是一个保护。虽然我们人不完全，但是上帝的保护是完全的，可是我们就是拒绝在这个保护范围之内。我们觉得外面比较好玩，我们觉得外面比较自由，所以呢出问题。当我们离开保护之后，我们出问题，然后开始来骂上帝，上帝你在哪里？你不是爱我吗？为什么不保护我？还记不记得911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开始质疑，上帝你不是爱美国吗？为什么你让这个事情发生呢？很简单啦，格里汉的女儿就写一封信告诉全美国人民，亲爱的美国人民，你们很久已经离开了这个保护伞。你们觉得美国人之所以发达是自己的努力，你们之所以觉得这一切是自己来的，所以你开始拒绝在学校里面在公开在谈信仰，拒绝在以前他们在学校里面有祷告，在国会里面祷告，他开始说为什么要祷告？上帝出去，现在是人民当家，人离开了上帝的保护，心高气傲，自己以为 somebody， 结果出了问题，再回来说上帝你为什么不保护我？各位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自己离开了神，当我们被魔鬼欺负的时候，回来说上帝你为什么不保护我？上帝说请你走在这个范围嘛，可是我们就是拒绝，我们就是调皮，我们就是捣蛋，我们一定见到棺材我们眼泪才会掉下来。可是在这里摩西告诉他们不要离开他的保护。第三，不守神的法则，除了他们会忘记神的作为，除了他们会离开神的保护，同时他们也拒绝了神的话。上帝不但带领他们让他们得救，照顾他们，保护他们，上帝还把十诫，把律例、典章、律法、生活的层面的各方面各种的 detail 都给了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按着神的真理跟公义去过他每天的生活。可是人民却拒绝神的法则，这是老掉牙的，这是古板的，这是过时的。我们现在是人权的，我们现在是人民当家，是什么时代了？我要自己做主啦，神的话不行了啦。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了，我常常喜欢说，真理不随着时代地区而改变，道理才会改变。 而神的话就是真理，他不因为他是在中东，他在美洲，他是非洲而有所不同，不因为他在两千年前三千年前跟现代有所不同，他是话语从不改变的，所以他叫做真理。而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法则，以色列人他选择了自己的路，所以就无法蒙福，而且为此付出代价。我为什么这样说？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历史，我们看看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没有两代三代哦。我们看一下四世纪，我们一起来读一备请。那四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四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最后讲非常的悲惨。这边讲的不知道，为什么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所做的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大声一点，做父母的，你不要看你爸妈，先看自己。有一天你要做父母，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信仰，把耶和华所做的事，把这位神介绍给他的孩子们认识。所以呢，等到那一世代，当我走了以后，我的孩子到底还认不认识耶和华，还是不侍奉耶和华，还是他去侍奉马门侍奉巴利去了呢？因为他们没有在走神的法则。我想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移民过来的，我们选择了澳洲，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都选择澳洲，因为它自然环境好，还有社会秩序、法律的原则，我们喜欢。可是弟兄，你们明白吗？澳洲当初立国跟立法的精神就是照着这一本圣经做的，不同，不同，这是一个神为中心的一个国家。对不起，我要说我们华人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国家，可是当你有神为中心的时候，它的公平公义法则在这里面，以圣经的基础来定定他们的律法立宪章。可是近年来我们也为澳洲政府担心，因为各种的说法开始出现，也开始慢慢偏离神的法则。其实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我们这个基本的基础开始动摇，我们已经被蒙蔽，就觉得说这是一个时势所趋，这是不要影响别人的事情。但是岂不知道，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听懂没？社会之所以动乱，它的根源点在哪里？社会混乱，还有外面混的这些古惑仔，这些的社会问题，它的根源点在哪里？家庭，对不对？他同意吗？你如果去看，基本上青少年犯罪或者这些基本的犯罪，他大部分是因为家庭的破碎，是因为有个不健全的家庭，或是他从小在家庭当中受了伤害，所以他长大以后他产生了扭曲的性格，以至于去犯罪。所以社会的乱象基本在于家庭，家庭的乱象基本在哪里？家里面为什么会乱？因为什么？大声一点，父母啊，父母乱，孩子乱。什么叫乱呢？不一定吵架，孩子父母亲的价值观错误就影响孩子，父母亲想什么孩子做什么。所以当社会乱，根源在家庭，家庭乱在哪里？父母。父母为什么乱？就在婚姻。所以在创世纪，上帝一开始先设立婚姻的制度， 可是不要忘了，魔鬼一开始就破坏婚姻制度，因为魔鬼很清楚，只要婚姻制度一垮台，全世界就归他的。婚姻制度一垮台，孩子就完了，孩子完了，社会完了，社会完了，国家完了，全人类就完了。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边？我们需要把真理提出来，我们需要来明白这个基础点，问题点在哪里。当然有人反对，两个女人为什么不能够养个孩子，两个男人为什么不能教导孩子。基本上我们如果认识自己的个性都清楚，男女本来就不同，而是上帝的一个法则在这个当中。所以我们要常常多为我们执政跟掌权者来祷告，我们要能够遵行神的法则。但是弟兄，我们要有智慧，我们不要去跟不同的意见人去跟他辩论或者是攻击别人。我们主要要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讲清楚，为什么一男一女婚姻制是这么重要，非这么需要去坚持的。所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立场，把圣经的立场讲清楚就好了。我们尊重别人的想法，也请他们尊重我们的想法，就这样子。这样明白这个意思了吗？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要清楚明白。那么我刚刚特别提到了，在美国我们最近的政治危机、经济风暴、外交挫败等等，很可惜美国原来是一个蒙福的国家，但是因为他们忘记神的作为，离开神的保护，不守神的法则，在美金的上面 In God we trust 这句话已经对他们说只是一个口号了，并没有真正实行。他们忘记他们祖先在立国的时候那个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神，这句话对美国人现在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我们明白，我们了解，要为他们祷告。同样的，澳大利亚不也是这样子的吗？你知道我经常碰到一些本土的，所谓的澳大利亚不是原住民哈，澳大利亚白人。我想你们碰到他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告诉你说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你碰到白人 ，Are you a Christian？ 他 Yes, I am. Do you go to church？ No, I don't. 我想大概对话大概是这样 ：Are you a Christian？ Yes, I am. Do you go to church？ No, I don't. 因为明白为什么他们会这个回答呢？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亲，他们回答是：我们从小就跟父母亲去教会，或者是我从小就读基督教教会的学校，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去教会，长大之后就不去了。你接着问说，为什么不再去了呢？大部分的原因是，第一个，教堂太无聊了，教堂太无聊了。第二个，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孩子们去教会常常只是因为父母亲强迫他要去，只是去不清楚为什么要去，父母亲没有时间来跟孩子们解释为什么要去教会。牧师神父在台上讲的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啊，讲的是古老的故事，可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教堂的现象，过去在教会就是睡觉，剪剪指甲，有没有听过剪指甲？我都听过在教会剪指甲。现代呢？你知道现代是什么反应吗？大家各种 game 都在玩起来，还可以对打。坐这没关系，可以对打的。我们在做传道人，我们需要去检讨，我们到底有没有把这个信仰跟我们生活连在一起呢？我们到底有跟这信仰是脱节的呢？然后看见基督徒只陶醉在聚会当中 holy holy 不得了，可是到了职场，到了工作，到了家，到了学校，大家就远离他，怪人。在教堂里面 holy holy， 在外面什么事都不做，占人家便宜，说谎话，讲了一大堆满口仁义道德，可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模式。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反感， 就反感。所以第一个，教堂太无聊；第二个，怎么样，没有好的见证。夫妻呢，对孩子的影响也很重要。夫妻来到教堂 holy holy， 哦，好啊，你好，我好，哦，平安啊，喜乐啊，哦，好像天使。回到家呢，棒棒棒棒棒，好像什么？不要讲。孩子他怎么看呢？父母亲在教堂 holy holy， 回到家，哎呦，哎呦。上次牧师也提了，你回到家讲什么呢？批评，哎呀，今天李牧师讲道，你看他就是那种很无聊的讲道，还讲别人。你看教会，哇，还有排桌子排椅子，拜托好不好？什么教会？哎呀，大家都不对我笑。哎呀，你看这个，回到家谈什么呢？孩子们听，没关系，孩子听不懂的，孩子听懂没有？听懂了。孩子每一句话都听懂了，你开始怎么样的红烧牧师、清真师母，孩子绝对是怎么样青出于蓝胜于蓝。你说他会不会来信耶稣呢？铁定不会的，他心里面立定心志，只要我过12岁，他就不要再管我了，我就不得跟他去教会，我现在哪里都去不了，等到我12岁我就要买 bike。 你要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讲为什么，只是规定规定，我是你老子，我是你妈，我叫你做你就得做，没有花耐心时间去陪自己的孩子，没有去了解他的想法，回到家又没有好的见证。基督徒生活只有每个礼拜天2个小时坐在这里，超过2个小时还不行。哎呀，今天李牧师又讲那么长，又让我又花那么多时间，孩子怎么会喜欢呢？所以弟兄姐妹，这些一点一滴都再再影响我们自己，也影响我们的孩子。组员之间也是这样子咯，为什么小组不增长呢？你每天都对你小组长不爽啊，批评东批评西，这个没做好那个不做，等你要请来，哎，来做个小家长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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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来关心组员，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叫你带一个破冰，哎呀太难了，没时间。请问小组怎么增长？福音怎么传达呢？这些都是在神的法则当中，当我们没有再去当我们忘记神的作为，当我们离开神的保护，当我们不守神的法则，弟兄姐妹，这些的原因就让这些祝福无法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前面先明白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什么东西影响了我们，消极负面的我们明白了，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重蹈覆辙。以色列人重蹈覆辙，但是我们可以不必重蹈覆辙，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怎么样去永续得着神的祝福。期待吗？期待吗？要注意听，要注意听。首先我们再把9节至10节我们再读一下，预备，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学习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可以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这两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首先这边讲到说，你要传给你的子子什么孙孙，你自己得着了，那要懂得传下去。所以第一个，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传给你的儿女跟儿女的儿女， 弟兄们，我这边要问大家一件事情，你打算留什么东西给你的孩子？有没有想过？你说我还没结婚，先想一下，没关系啦，好吧？再过两个礼拜，我要提醒他，你要墓碑上写什么啊？先想一下，已经做父母的人比较容易。OK，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是 OK。如果有一天你要有一个东西，你要传家之宝，或是要传给你的子孙，你打算传什么东西？大家想想看，大家想想，现在华人比较容易想，就给你一栋房子。你不要讲，孩子都告诉你，爸，我要一栋房子，海边的。你真的要把一栋房子传给你孩子，海边的房子吗？你到底是害他还爱他？你想清楚。我在想一件事情，你真的爱你的孩子，你到底要传什么东西给你的孩子？当你的子孙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真知道说我的祖先是大有智慧的，知道这个东西对我好的，没有害我的。你要传什么？房契、钻石、古董、钞票、古董跑车，爷爷先买一部二手车传给子孙，五十年以后他就发了。你要传什么给你的子孙？想过没有？我们到底是传什么给我们的子孙？我们是帮他还是害他？华人的父母亲对孩子真好，好的真是一塌糊涂。可是想想看，你是帮他还是害他？他最后会感激你，还是会恨死你？他是暂时的谢谢你，还是永远的恨你？他是暂时的气你，还是永远的爱你？想清楚。你不但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子子孙孙，他们将来回来想到说，哦哟，我有一个这么棒的祖先，给我铺了这么好的路，让我可以永远蒙福。我们想想看这事情。我讲个笑话，有个富豪即将过世，懂吗？富豪，谁希望我富豪爸爸啊？不要举手，我知道，我都想了。有个富豪即将过世，可是他知道他的儿女们只对他的什么有兴趣啊？他的儿女们只对他的钱有兴趣，对他有没有兴趣？希望早死早好，早一点可以传过来。可是富豪很不甘愿，努力了大半辈子，不给儿女了又觉得说不过去，给了儿女了又不甘愿，怎么办？请问各位富豪，你打算怎么办？给还是不给？给不给？你的儿女不孝，给要不要给他钱？给不给？不给又不好意思，给又不甘愿，对不对？哎，有个办法，想不想不要不知道一个结果？哎，来看一下哈，富豪，真是所谓的富豪呀，有没有看过？这富豪呢，就跟银行、跟他的律师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东西，叫做 ATM。有没有听过 ATM？ 提款机有没有听过？他知道他死了以后，这个坟墓没有人会来看他了，是吧？所以呢，特别在他的坟墓前面设计了一个什么 ATM， 而且是有 timer 的。有没有听过 timer？ 你每个月领一次 ，OK？ 过时间没得领。不但如此，还不用卡片，用指纹辨识系统，你得非得亲自来领 ，OK？ 这个好不好？好，悲哀啊，悲哀啊，好，悲，什么好，悲哀，悲不悲哀？哎，各位富豪，悲不悲哀？这个领钱的时候还不能，这个 ATM 不能做那么高，要得做那么低，有没有看到？要得做低一点，有没有？还得鞠躬弯腰领钱，有没有看过？这富豪都想好了， 你想领老子钱，你也得弯腰驼背啊，你也得像个样子啊，悲哀啊，悲不悲哀？悲哀啊，只是有一些富豪不敢面对这个事情而已。这个富豪很成熟的，他知道儿女不理他，只爱他钱，他也不甘愿。OK， 儿女就认了吧，你要领就得来按一下，问个好，这个。这是现代的悲哀啊，弟兄们，难道我们这一生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也要这样对待我们？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这样来对待我们的儿女吗？不要笑哦，不要笑哦，多少儿女，多少伤心的父母，多少破碎心的父母，做牛做马，一点一滴拉屎把尿，自己省吃俭用，最后一大笔，孩子搞什么？你到底是爱他还是害他？我们以为把钱给孩子就是帮他一把，少20年奋斗时间，你害他20年早死，你害他，明白吗？因为他们没有照圣经的真理去爱他的孩子，所以他们所传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传的那些会过去的东西，我们没有传那个永恒有价值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你知道我传什么吗？你知道我传什么吗？等一下再讲，没关系。好，第一个，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第二个，要谨慎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要谨慎是 be careful， 记住，不是强迫，要小心的来教导帮助你孩子。想想看你花多少时间教育他们。其实我们常常是把孩子交给别人去教育，从小送到 preschool 去，再来 kindergarten， 再来学校，再来大学，最后交给黑社会管理。有没有听过？这社会本来就黑的，它叫黑社会啊。所以孩子不变坏才奇怪了，神机嘛，是不是？你花多少时间在教育你的孩子？你把孩子交给你公公婆婆，交给你爸爸妈妈管理，不是不好，不一样。如果照这样，上帝就不这样做了。孩子是你上帝给你的产业，不是你爸爸妈妈的产业，不是你公公爷爷奶奶的产业，不要忘记。因儿女是给神给父母的产业，上帝要交账，要找父母，不会找公公婆婆爷爷奶奶。我们有没有谨慎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呢？还是让他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听电视上的东西，看 game 上面的东西？你到底花多少时间来教训，来殷勤教导他们呢？你只是付钱而已，而且教的东西都是毒药。你孩子最后变一个人的时候，你才发觉到，我怎么花这么多钱，我孩子变成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观念弄清楚，我们怪社会，我们怪老师，怪教会，都怪别人。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孩子教好？为什么别人把我孩子带坏？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记住，我们要为我们的决定负责任。你决定让谁教你的孩子，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自己教。孩子一定要自己教，不是说不要让他上学，不是说你要自己在家这样开学校，不是的，而是你需要谨慎殷勤教训带领你的孩子。传福音教导真理最怕的就是说教啰嗦，用对方听不懂的语言。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生时代，我们都会笑那个老师，笑那个长辈叫什么？这是什么？我这样子像什么？茶壶，有没有看？ 我每次都像老师，像多少时候我自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多少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在帮助组员的时候，听不进去的。当我们这个知识出来的时候，他立刻就 shut down 了， close。 你没有办法教导孩子的。对方清楚正确的接收到了吗？怀疑。如果你这个方法没有用，就要换一种方法，不是换这种哦。我从右边换成左边，不是这个方法啊。如果这个方法没有用，你就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每一次师母都提醒我，哎，主播，你这样子，你每次在他这个同工这个孩子，你就说你没用，你换一个方法。搞了两三次还不会，搞了两三次不行，是我的问题，不要忘了哈。我觉得师母提醒我很好，我带这个同工带了两三次，怎么老是犯同样问题？其实问题都出在我，因为我的方法不对，他没有接收到嘛。当你在带你的孩子，带你的组员，帮助你的同工的时候，他老是犯同样错误，基本上要检讨是自己。我们先回来这一点看。所以师母很好，就常常提醒我，哎哎哎，换一个方法。哦，对对对对对，我明白了，因为他没有接收到啊，所以我必须换一个方式来表达，让他能够接收得到啊。所以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处理，来做这个事情。最后，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教导榜样，当然圣经里面谈到了。那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主耶稣的教导的榜样，他是最有果效的传达教育。他在世上不过三年半，记住啊，他改变了全世界，他不但改变了这十二个烂人门徒，他改变了以色列，他改变了整个世界，改变了几千年，他只用了三年半时间。记住啊，有没有谁有这么大的忍耐，在三年半当中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改变了全世界？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稍微看一下，到底主耶稣是怎么改变呢？我们家那个兔崽子怎么样改都改不了啊！对不起，不应该讲兔崽子，我们家的小王子、小公主。OK， 求主赦免我。OK， 好，首先我们看主耶稣怎么样教导呢？第一个，他是道成肉身的教导法。主耶稣本来是神，他是无所不能的，可是他愿意降卑为人，成为人的样式。他首先记住，他先让他自己跟我们一样。他本来高高在上，可是他今天愿意降下来，成为人，成为奴仆，甚至比我们还低一点。首先他让我们跟自己跟我们一样，他让自己有些的限制无法做的，所以他会饿，他不需要饿的，他需要渴，他不需要渴的，但是他让自己会饿，他让自己会渴，因为他的道成肉身，所以他可以体恤人的软弱，他可以体恤，哎呦，为什么你会饿呢？为什么你会渴呢？为什么你不能够做到这个事情呢？因为上帝无所不能嘛，在耶稣的字典没有不能这两个字啊，可是在我们人类的字典到处都是不能呢、啊。那耶稣道成了肉身，他成为跟我们的样式的时候，他就开始体恤，哦，原来你想可是做不到，原来你要可是你做还是不行，所以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可以帮助我们的不能。我们在教导上面要一定要了解道成肉身的教导法。有些人会有几个人会说啊，李牧师你教导了很清楚啊，你讲我就清楚。我后来想想，哎，我为什么会可以把一些话讲清楚？因为我以前很笨，明白吗？老师教一次，很多人就读会了；老师教十次，我还是不懂。所以我就去想我怎么样让他懂呢？为什么老师教我不懂，我也听不懂？所以我就会开始去站在不会者的立场回来看一下， 哦，原来这样子看就看懂了，这样懂意思吗？就是说，当我回到了，我如果今天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如果是用老师的身份来告诉大家的时候，大家听不懂了，因为我之所以可以当老师，表示我的程度已经到了某个程度啦，我已经大学毕业，我已经硕士研究所毕业了，所以我的理解力、知识性都很懂。可是当我讲出来说，你们怎么不懂？不能这样子，一定是道成肉身的说，你要站在同学、学生立场，他的立场、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再用他懂的方式跟语言来表达出来，这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了解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的不行。他用我们能够理解接受的词句跟内容来让我们明白天国的奥秘，你明白吗？我举个例子，这样我常喜欢说，你回到2000年跟2000年前的人解释一下什么叫飞机。我11月要坐 A380，已经有写信告，请你帮我照几张照片，上面有卫浴设备，我说对不起，我坐经济舱。你要不要想想，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去跟2000年前的那些还在骑马的人说，将来有一个大铁，然后在天上飞，载了500多个人，然后很快的就飞到那边去，他马上就把你抓起来枪毙了。神经病。可是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在跟我们讲天国是什么东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把他打死，明白吗？可是呢，大部分人都明白，哦，原来天国是这样子的。他用我们能够明白了理解的语言跟方式来跟我们表达，所以我们可以接受。我还是要提一下我老婆师母，她在教儿童主日学，我就看到她一个动作，她也会提醒我，她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如果注意看，她跟孩子们讲话的时候通常有什么动作，她会蹲下来，她不会这样子跟她讲，我告诉你哦，你再干这个事情我就把你挂起来哦。这样是我的师母就会蹲下来，师母就会蹲下来，怎么样，不是压迫式的，不是指责式的，是 understanding 式的方式，跟他同高甚至比他低一点来跟他讲话。所以呢，他不会一开始就把他的 defending system 啪。所以做父母亲要晓得，你常常这样子讲的时候，基本上他的 shield 你继续骂嘛，骂两个钟头也没关系，他根本听不进去。可是当我们愿意道成肉身，学习主耶稣基督这样子蹲下来，在他的高度，在他的声量当中跟他一起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哦，他就不会那么快的抵御拒绝，而能够接受。所以弟兄们，耶稣基督的这样的道成肉身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不是做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所以他用他的生命来改变人的生命。光是教理论原则是改变不了人的生命的，耶稣基督用他所说的，用他所做的，所讲的，来影响人的生命，来改变人的价值观，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所以我常说，牧师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小组长是什么，组员就是什么。你不要天天骂你的小组员，先骂自己。你不要问别人为什么不接受福音，先想想看自己，我到底有没有用他懂的语言跟他沟通呢？我知道是非常困难的，特别家里面还有人没有信主的，但是好不好，当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跟未信主的沟通，跟我们的组员沟通，跟我们周围人沟通，少用专有名词。道成肉身，我是跟大家讲的，出去不要跟他，今天牧师说道成肉身，做爸爸了，你给我道成肉身，好，我就死，我下去你家怎么死都不知道，是对自己说的。 我们要道成肉身。你不要回去说，对啊，今天李牧师说的，你做做孩子的爹，你给我道成肉身。不要干这种事情啊！永远为自己说，永远为自己听，永远自己开始做。所以为什么中国也有孟母三迁？因为孟母知道他没有存侥幸的心态。我们现在的父母亲都蒙着眼睛，都存这个侥幸的心态，我烂没关系，就我烂这一代，我下一代更好，我用钱来弥补我下一代，我用别的方式来，我只要烂，但是我不要改。这父母亲很大的问题，他不晓得灵会传递，他不晓得生命会影响生命。如果你是一个爱批评论断，你孩子一定跟你批评。你如果是一个不愿意侍奉神，你孩子不要侍奉神。如果你一天到晚是投机取巧，你孩子比你更厉害。你心里面在想着，你孩子都知道了，他比你更厉害。所以我今天说了，你今天要传什么给你的孩子？不要存侥幸心态，以后不要学爸爸，不要学妈妈，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你长大就知道了。有没有常常说听过？不要欺骗自己，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孩子就跟着学，没有恶门法则。因为我们常存着侥幸心态，他看不见的，他不知道的，他会不一样的。因为我用很多钱找了很多很多的好老师好学校，他一定会不一样的。我告诉你，一定一样的。因为生命才会影响生命，生命带出生命。所以我盼望今天以色列已经走过这个路了，他们存侥幸的心态，他们没有生命来影响他们的儿女，以至于他儿女将来有一天极大的困苦，跟在审判当中回来骂他的先祖，为什么？为什么？第二个部分，除了道成肉身，耶稣还用另外一个方式，叫做活用场景。刚刚的 DVD 我非常鼓励大家买，因为有三个小时，只有5块钱，绝对血本，就是低于成本，卖完就没有了。OK， 他把路加福音从头到尾讲一遍。所以有画面可以看，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耶稣基督他活用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场景，他利用人事物来教育他周围的人，将天国这么奥秘的法则实际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他看见花草就用花草做比喻，就告诉我们说上帝何等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来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你岂不比这花草比这飞鸟更加的贵重吗？他将这个信仰生活化，他把信仰生活化，他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传递神的爱，充满智慧的教导，由浅入深，潜移默化来改变人的心，毫不做作勉强。所以弟兄，我们还是要问个问题，你的信仰跟你的家有什么关系？你的婚姻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信仰有什么关系？那家庭，我们教会常听到就是说，我们去关心一些弟兄里面特别在乎他如果犯了一些错误，我们常常会得到回应是，这是我家事，你管那么多。他不了解信仰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当他会回答这句话的时候，表示他把信仰跟生活是一刀两断切开来的。他不明白什么叫做信仰，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全人的牧养关怀。而当我们切割的时候，你也会切割你的孩子，你孩子也会 confuse， 他最后把信仰变成一个 religion 宗教，生活生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跟信仰分开来。所以当我每一个决定，当我在生活当中每一个决定，当我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到底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他碰到困难，这样我碰到困难，跟他碰，我们的反应是一样，要么就是我的信仰有问题，要么就是他非常棒。到底我怎么解决我的婚姻？耶稣在哪里？我怎么解决人际关系？我怎么解决我健康问题？我怎么解决我的学业？解决我的婚姻、交友、男女朋友的问题、感情挫折问题？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再说，我的反应是什么？跟没有信耶稣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告诉我，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否则只是告诉我们，信仰跟生活我们是一刀两断切开来的，那这样子就非常的辛苦，这个信仰只是变成一个宗教行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的一言一行，或吃或喝或睡或玩，让人家都羡慕你是一个基督徒，不骗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躲得你远远的，说一套做一套，人家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小组当中彼此来提醒，让我们的信仰真正反映出福音的大能。 OK， 我是从台湾来的，台湾早期要信耶稣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特别那时候马里逊或者是马街来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沿街被人家泼粪，洋鬼子回去，而那些刚信耶稣人也受到很大的逼迫的，都被人家笑，特别是有时候我们信仰没有讲清楚，就觉得信耶稣就是连祖宗都不要，完全错了，信仰是绝对更加的尊敬祖先，不是不要祖先的，但是因为传达了错误，所以让人家误以为，台语闽南语叫做死无人拜，就死了没有人拜，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信耶稣就是不孝，你明白吗？就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懂的语言来传福音，所以造成了极大的一个误会在这里面，但他不知道信耶稣何等尊敬祖先，何等孝顺父母的事情。可是当初要信耶稣是很大的逼迫，被赶出去的，被社会唾弃的，可是就有一些少部分人真的是坚持下来信了耶稣，而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后代，他们当时在这么困难的信仰当中，甚至没有工作，甚至没有朋友，这样他能就继续信耶稣，到后来把这信仰传给他。这次我们听到周神中牧师就是其中一个牧师，对不对？他们几个兄弟姐妹不得了的，你如果看他几个兄弟姐妹是不得了的成就啊。我们当中你父母亲以上都是父母亲或是祖父母曾经信，就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举个手，挥挥手。哦，不错不错，还是少数了哈，还是少数。我们当中那个 Erica 跟 Danica， 他父母亲就是他是第三代、第四代的基督徒，他妈妈那边的。所以你上礼拜才听到 Erica 做见证，有没有？哎呦，加薪 25%，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有没有点嫉妒、羡慕？都没有吗？哎，圣公我也要加 25%， 记住一下 25%。 哎，怎么无缘无故人家就去加薪水呢？有没有听过？哎，为什么就 promote 的就他呢？你看看 Erica 也不怎么样啊，是不是？我的意思说他的能力也没有像某某某啊这样子啊，是不是？哎，为什么这个恩典就临到他身上呢？有没有听过？我后来想一定跟他的信仰有关系了，三四代之前就信耶稣了，虽然后面有点脱节，感谢主在北雪里让他补上。 OK， 这些后代不是那个师就是那个师，不是医师就律师，就是什么师，神大大赐福。我最后就用一个结束，我不是要夸耀自己，不过我觉得这是我要为主做见证的，就是我很感谢神，这是我的家。我们家孩子三个孩子一出生满月，铁定就带来教会，铁定就带来教会，他们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都在不错的公司工作，有收入。可是当 安琪生出来的时候，我的老板彭蒙慧老师就建议我，他说首博，我建议孩子自己带，我建议要么你辞职，或让老婆辞职。我说当然是他辞职。不过我们很挣扎，因为在那个时代其实收入有点收入不简单的。第二个，因为双薪收入，我们至少可以存个钱，将来买一个房子。可是彭老师他是美国人，而且他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他奉献一生侍奉神。他就那时候给我一个革新的观念，说你要把老婆辞职在家带孩子。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有双薪为什么要辞职？孩子他给外面带比较便宜啊，赚了钱多，给一点钱带孩子有什么困难的呢？钱存了可以买房啊，是不是？可是我们在祷告，我们也商量，我们那时候学习一件事情，顺服。好，所以当安琪出生的时候，君慈就辞掉工作，就专心在家带孩子。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啊，虽然我那时候不太明白啊，但现在看带孩子真不容易。可是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太太工作辞掉，专心在家带孩子。那么，所以从他第一个，我们从第一个孩子到第二，所以从我们生孩子以后，他就从来没有再去外面工作过，就都在家带孩子。那么20多年过去了，你就不要问安琪几岁了啊。我们结婚快30年，30年走过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用我自己的见证跟大家分享。20多年过去了，有得有失。人生记住一定是有得有失。我相信你们来到澳大利亚，放弃了在国内的一些东西，我们每一个决定一定是有得有失。我们20多年来因为只有一份薪水，但也够用。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台湾从来没有买得起房子，20多年来我们都是租房子的，所以我们失去买房子的机会，或者拥有房子的能力。我们因为也没有横财，有没有？我们横财有没有？就说哎，李手包，你们家有个亲戚有个遗产给你，没有这种啊，从来没有发生过。OK， 所以20多年过去，我们有得有失，我们失去了，我们看到了台湾的房子涨啊涨啊涨了，我心都好疼啊！我早就可以买房子了，真的真的。这是我们失去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得到什么吗？我们得到我们一家人。20多年过去了，我也许可以拥有好几栋房子在台湾，可是我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家庭。可能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有房有家一起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我也同意啊。但不要忘了，上帝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要侍奉谁？你要把你的生命，把你的钱财投资在哪里？你我要做决定的。今天每个人看到我们孩子说好好，我也觉得非常好。真的，他们三个人成长，也有青春期等等，我们也有哭过，也有不舒服，但是 overall 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担心，也非常的贴心，非常的成熟。最重要的是他们品格跟爱主的心。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我今天的传家之宝就是把主耶稣基督传给他们，而且告诉他们说，至于我和我们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直到永远。孩子需要听清楚这件事情，而且没我也跟他解释为什么，他们也看见了。我在乎他们的品格，说话算话，要守时守信，要跟人的关系，要正直，这是我们在乎他们的品格跟内在。说实在，我不在乎他们的成绩，我不在乎他们的学业，我不在乎他们的成就，我不在乎他们赚多少钱，我在乎他们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品格的人。 第二个，我在乎他们是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如果把上帝放第一位，我就放心。所以每一次当他们要考试的时候，高中联考、大学联考，每一次考试都碰到我们营会，我也没有强迫他们。我说你选择，哎呀，我真希望留在家读书。我说你再祷告想想，去营会，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敢吗？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敢吗？哎呀，要补习，礼拜天早上补习。我说你再想一想，啊，不可以，不可以。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父母亲的态度决定。礼拜天孩子 party 要不要去？不去。感谢赞美主，你明白我们的态度吗？侍奉神，哎呀，我们要报告啊，我要不要奉献教导啊？我说你祷告，继续做，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我们带孩子，我跟太太有一致的想法。品格，上帝，我们所在乎的，他们就在乎。如果你在乎他们，他们就往那个方向去走，没有办法。你不要想踏两条船，我不骗你，你需要选边站。你最后要什么？我还是说，20-30年过之后，请问你要什么？谁要坟墓提款机？谁要这张照片？啊，不一样了，但是对，差不多了。我相信你们会比我更好的。我不骗你，我可以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一张就是坟墓提款机，一张就是全家福。你们欢迎随时到我们家来看。我不是要炫耀自己，其实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有懵懵懂懂，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带孩子，真的我们不懂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有什么婚前辅导，会后还有什么教导，还有教养课程，没有的，什么都没有的。但是我们始终抓到一句话，就是敬畏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上帝是我们全家的最优先。当我们全家这条路走的时候，我把这个信仰，我把这条路传给我的孩子，我告诉孩子要传下去。上帝不会让我们挨饿的，上帝不会让义人的后代乞讨的。你不要期待横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开开心心，全家在海边吃汉堡，多么的享受啊！没听过吗？你一定要在五星级，大家翻着脸，大家玩电脑，吃完五星级的饭店，然后讲的话没有，什么都没有。你要哪一种生活，你决定。不要回来哀哭切齿，多一点钱怎么样？少一栋房子怎么样？租房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追抓？最后回来再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呢？我看到那些补习班的，我非常痛苦，孩子们非常无辜，家长们每一个礼拜都在比成绩，精英班哦，学校班，我怎么差两分？孩子，你给我加油，把他赶上去。孩子到有一天，坟墓提款机的时候，你欲哭无泪啊，欲哭无泪啊。所以今天，我知道我们在座还没有孩子，感谢主还有机会。你孩子的，可能有些不太乖了。但不要灰心，今天讲的信息不是要让我们觉得一直刺痛自己，过去没有怎么样做，但今天只要开始就不会太迟。求主帮助我们持续为他们祷告，我还真的鼓励每天进食一餐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在乎上帝就在乎，因为我真相信上帝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要得救。你要抓住神的应许，要死赖着神的应许，好好祷告，然后你自己有榜样，夫妻彼此监督。不骗你，有个懒的不来祷告会，不来聚会，赶快出门，不要两个一起堕落，然后再回来看孩子为什么不爱主。你自己先不爱主，你再要求孩子爱主。你自己爱主，孩子就爱主。你不爱主，你每天叫孩子爱主，气死，更反感。你把上帝放第一位，上帝把你放第一位。 我用生命见证跟大家分享，不是我行，不是我们有多少的能力或者技巧，因为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侍奉他，我们永远把他放在第一位，上帝的事永远是我们家最优先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态度。孩子们看到他们也这样态度，当孩子跟我全家都把上帝放第一位的时候，我跟你讲，上帝把我们家放第一位，哎呀，赚死了，赚翻了，赚翻了。你要不要去经历这个话？要不要？这么小，要不要？要不要？我们起立来，我们来祷告。好，时间有点晚了哈，我今天又讲太长，不过希望大家谅解。我们开口来祷告，好不好？为自己来祷告，不管你有没有孩子，你都来祷告。